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美国它现在它的医疗保障体系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是不是向他们学习。
是。
那么美国现在医疗这个保障体系的情况呢，是它的整个的每年的这个医疗费用总费用占它的 GDP 是17%，
嗯。
这是相当高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国家每年赚1块钱的话，它要花1.7毛在它的医疗成本上面。那这个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面是相当高的。
嗯。
那我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发达国家，他们这个医疗的成本占 GDP 的比重是多少呢？那基本上是美国的一半，就是像英国呀、澳大利亚呀，甚至更富裕的国家里面，平均来讲，大概是8%到10%
嗯，
的 GDP 的占比。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它在这个医疗方面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我想再去问一个跟这有关系的问题，就是你花了这么多的钱，你到底为这个美国的国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带来多少好处呢？那实际的情况呢，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国民健康水平是逐步的降低，
嗯，嗯。
就是一方面呢，它的医疗成本大涨，另一方面呢，它的各种疾病，比如说肥胖、高血压、
嗯
心脏病等等，都是比例是逐年提高的，
嗯
而且它的整体的人口的寿命预期，在这个发达国家里面，它算是低的。
嗯，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先进国家，这样的一个医疗保障体系，它花了最多的钱是别人的大概2倍的钱，换得的呢是健康水平的下降。
嗯嗯哼。
所以呢，现在美国呢也在进行改革，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叫做 Obamacare 是
对
吧？
对，
在
嗯，
进行改革。那么它 Obamacare 也执行了一段时间了，那它是不是把成本降下来了呢？答案是没有，它还是高成本的运行着，而且健康水平也没有显著的有提高。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些经验到底是不是很成功啊？我觉得美国就是不大成功的一个例子。
嗯嗯，那说回我们澳大利亚国内，其实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说每次医疗改革它变动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去看病就医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您觉得，如果是像政府建议一样，可以把 Medicare 的款项支付外包给私营机构的话，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一般的老百姓总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好像每次越改，好像这个价钱还
越
越来越
贵
高了，
哦，嗯。
而且这个，因为这个药物的费用啊，和这个看病的费用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
是，
所以好像大家总是觉得自己的口袋里的钱不够用似的
嗯，
啊。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医疗这个东西，它总是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它的成本很高。那么我们就经常说了，如果这个一这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对吧？那么让市场议价，那么供求关系呢就会决定价格
嗯，嗯。
那么呢，在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呢，这个市场其实是不能完全的发挥作用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呢，这里面存在一个经济学里面又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就叫做道德风险。那什么叫做道德风险呢？比如说，有一个病人，他有完全的医疗保障，
嗯
他去一个医院看病，这个医生呢也知道他有完全的医疗保障，对吧？那么这个医生可以开一个比较便宜的药，也可以开一个比较贵的药，同时都能治这个病。那您说这个医生会开贵的
对
呢，
对，
还是
道
开
德问
便宜的
题。
呢？因为他有完全的医疗保障，所以呢，医生呢也倾向于开贵的药。因为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本身来说，他有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呢，他要不盈利，因为他要治病；另外一方面呢，他为了生存，他又要盈利，所以他说是一个两难。那么有了医疗保险之后呢，还有一个最大的行为变化呢，是这个消费者他自己也变化了。以前呢，比如说这个钱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他就要货比三家，他要去寻求这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选择。可是现在他知道了，哎，这个东西全部都能包了，那就好了，哪个方便他就来哪个，对吧？哪个简单就是来哪个，所以他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询价体系，他就完全崩溃了。所以这就涉及到经济学里面很重要，就是你给他了保险之后呢，他就按照那个保险的最高的限额去用。所以我们总是会发现，每次进行改革的时候，给大家更多的福利的时候， 大家就会把这个福利全部的用掉，然后你的成本呢也是逐年提高的。
那如果放在现在这个例子的话，您觉得如果这样子做以后，就是那个具体到我们看病就医的价格会升高吗？还会继续升高吗？
对，具体的我们这一个 Medicare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因为只是把款项支付服务外包，并没有说我们现在狮子大开口啊，就是给大家更多的福利，允诺更多的福利，让大家花更多的钱。所以这一项改革本身它应该是不会造成任何的费用上的提高。
那说到政府本身的话，那他在做这些事情，无论像之前把一些公营服务给私有化，或者是谈到这一次哈，把这个就是 Medicare 的部分服务进行一个外包，都是为了要缓解他们自己的赤字。但是我们往往看到他们在实行这样改革的时候，先期费用其实就蛮高的。那说到这一次的话，这个就是相关的医改，据说要先期费用就要先消耗500亿元，那就感觉政府得先有能这个钱先拿得出来，然后这改革成功了之后才能挣钱。那这样长的一个周期，那最终会不会经常发生那种像这种就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呢？
那么这就是涉及到这个投资，政府投资里面一个投资和回报的问题了，对吧？那么先期的投资500亿澳元啊，那么那个以后的我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呢？我想这个整个的这个改革来说，长期来说才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改革。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如果把这个这项服务外包了之后啊，他会减少很多的社会成本。因为这个款项支付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走向电子化了，
是，
就是以前呢，我们经常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要向政府返还，比如说几十块钱，我也得填个表，然后我把它寄出去，或者到政府的一个办公地点，然后把这个表交上去。政府呢，有人呢专门去负责把这个表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输入到数据系统里面，等等等等。这都是社会成本呀，这个社会成本，你如果粗算的估计一下，每一个人，每年花在这上面的小时数，然后再用这个小时数乘以每个人大概的每个小时工作的成本，或者说工作的工资量，那么可能也是十几亿的数量，对吧？然后我如果能够把这个社会成本降低的话，那么可以很多的人力成本可以富裕出来干其他的有用的事情。然后第二点呢，我刚才说了，这个整个的过程肯定是要走向电子化的，对吧？
对。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在产业的整个改变中呢，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话，这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的全球经济不是特别景气。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为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有技术才能的人，因为我刚才说了有很多的电子处理的技能的人，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算的买卖。